秋，欢迎收听这一期的证件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证件网2009年5月13号到5月19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
弟子交流，法会交流，在推广神运中证实大法，救度众生。作者：加拿大多伦多大法弟子。至尊至上、慈悲伟大的师尊好，各位同修大家好。我们都知道高贵的神运演出是师尊无量慈悲以世人喜闻乐见的文艺方式在世间正法和救度众生，弟子十分珍惜师尊给予的参与推广神运的机会，过程中深深体会到除了要按法的标准随时纠正自己外，利用一切有利的机会推广神运，正实大法，救度众生，更是大法弟子责无旁贷的天职和荣耀。在这庄严神圣的法会上，弟子以无限感恩和谦卑之心与同修交流其中的一些修炼体会，敬请慈悲指正。一、摆正心态，向可贵的华人推广神运。多伦多的唐人街是当地华人聚集的地方，2008年中秋神运演出之前，为了大面积的让可贵的华人了解神运演出的信息，想到如果能在唐人街最繁华的 Dandies 和 Standener 街道两边挂上神运演出的横幅，应该是一个不错的推广方式。申请过程中了解到，由于我们选中的是唐人街商业中心最佳地段，按规定程序上多了一道手续，就是必须与一个华人机构接触，要取得他们的同意。电话联系到了该机构的秘书，在约见他时，对方提出让我先通过电子邮件发送有关横幅的内容，他们过目后再约定见面的时间。电话中还了解到，这个秘书从国内移民来加拿大不到2年。放下电话，在发出电子邮件前，我冷静地想了想，就是非常不希望他在不了解真相的情况下，看到电子版的横幅内容中有神运演出由法轮大法协会举办的字样，而阻碍他做出正确的决定。我想向他讲真相的最好方式应该是能够直接见面，去他办公室给他放介绍神运的光盘，并找机会向他介绍大法真相。再次拨通他的电话之前，我坐下来发正念，希望他明白的一面能把握住了解真相的契机。电话中我说明要发送的文件很大，邮件效果不好，最好是能够带着他要的材料直接面谈，这样如果他有问题我还可以当面回答。我当时动了一个真念，这是你等待已久的机缘，不要错过。果然电话中对方爽快地答应，一周后直接去他办公室见面。我接着开始准备资料，并想找一个同修到时和我一起去。启通电话后得到更多的信息，就是这家华人机构与中领馆联系密切，有同修提出疑虑，鉴于这个机构的背景，考虑到我们在华人社区讲真相的局面尚未全面打开，不要在我们项目申请之前被中领馆介入破坏。另一种意见是，既然往年我们已经成功申请到市政府的大街上挂神秘演出的横幅，那就继续在那里申请，等我们在华人中的局面打开了，下去啃那个硬骨头。这些说法符合自己人的观念，听了之后我觉得很有道理。是啊，如果那个机构了解到我们要做的事情，中领馆介入破坏，那对这些生命岂不是太不好了？既然在市政府大街的申请往年不是问题，那就继续在那里申请吧，何必节外生枝，自找麻烦。可是已经和那个秘书约好了下周见面，怎么办？我想等过了那个周末，看有什么理由把那个约见推了吧。周末过去了，约好见面的日子越来越近，我却实在无法说服自己临阵脱逃。到了约定见面的前几个小时，忐忑不安的我开始严肃地审视自己，在这些冠冕堂皇的理由下面，我到底在掩盖什么？深挖下去，发现我有很强的怕心和干事心，怕这些人对大法真相不了解，怕自己所要做的事被领馆干扰做不成， 怕这些人做出伤害他们自己的事等等。我问自己，如果是一个修成的觉者救人，他会像我这样怕这怕那吗？瞬间师尊的一段法打入脑中，讲真相救助众生，旧势力是不敢反对的，关键是做事时的心态别叫其钻空子。各地讲法二，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既然师尊明示讲真相救助众生，旧势力是不敢反对的，那我就要求自己摆正心态，放下那些后天观念带来的怕心还有做事的心，以纯正的救人心态如期赴约。心态摆正了，一切也就水到渠成。一通电话，有同修答应可以帮忙发正面，还可以一起去。在同修正面的配合下，我们结合着光盘和画册，向这位秘书介绍了神韵全善全美的演出。看得出对方听得很入心，还很有兴趣地询问演出的具体地址。他希望我们能留下海报和一些资料，以便他向董事会通报。展开带去的海报，我观察到他的视线落在法轮大法学会主办那一行上，我就堂堂正正地介绍，神韵演出由法轮大法学会主办，法轮大法作为倡导真善忍的修炼团体，其理念源自中国古老的正统文化，带给人健康的身体和心灵，结合着画册中岳飞、木兰等忠孝仁义礼智信的故事。我说法轮大法学会主办神韵晚会，就是为了回归人类正统的文化。我接着说，目前国内对法轮功的宣传不符合事实，如果他有什么疑问，欢迎他提出来。整个面谈进行得很顺利。第二天一早，在我上班乘坐的地铁上，远远的就看见这位秘书戴着个大墨镜坐在那。坦白的说，我当时的第一个反应是，昨天是有备而去见他，该讲的话都讲了，这回不期而遇，好像没啥可说的，特别出现尴尬，把昨天留下的良好印象破坏了。我感觉自己的身体不自觉的想要往相反的方向挪开，就是避开他。可是修炼人修成的一面马上告诉自己，没有偶然的事，遇到他也许是昨天的真相还没讲到位，这样修成的一面将自己的身体往回拉。好在那一刻神念战胜了人念，我迎上前去。他抬起头来说，怎么这么巧，平时他没有那么早上班，只有那天例外，怎么就碰上我了。他还说，如果没有昨天的见面，今天就是面对面坐着也不认识啊。我笑着说，这可能就是人们常说的缘分吧。这样地铁一路下来，我们谈了一个小时，我进一步向他介绍了神韵在世界各地演出的盛况，还结合着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介绍了大法让自己亲身受益的真相。很快，我们的横幅申请得到批准，通过与制作横幅的单位讲真相，成本也再次大幅降到了我们可以承受的范围。当我站在唐人街的 Dandies 和 Spandiner 的十字路口，看着神秘演出的横幅在微风中飘荡在金色的阳光下，我感到大法赋予的纯正能量，让这些横幅在另外空间正起着讲真相、正邪灭乱、救度众生的作用。这位秘书后来带着他的朋友一起观看了神韵演出，看完演出在接受采访时，他兴奋地表示，演出超乎他的期待，实在太好了，太美了。我请他有机会把他的感受与他的董事成员分享，他欣然答应。他还私下地向我表示，以后他们在唐人街举办什么活动，欢迎我们去推广神韵。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当修炼人按照法的要求摆正心态，在心性上提高上来一点，慈悲伟大的师尊就将大法的无边法力在那一层的体现展现给弟子。二，持之以恒向主流社会介绍神韵。平时在媒体采访中接触到主流社会，包括一些政要、艺术和商业界人士，如何将神韵的美好带给他们，过程中体会到纯净自己、持之以恒、坚持不懈、同修之间共同努力非常重要。2008年神韵中秋演出前夕，某党派有一个野餐会，很多政要会到场。了解到此活动后，我觉得这是一个向加拿大要人和政府介绍神韵的好机会，决定以方便的身份参加这次活动，准备将神韵画册作为礼物送给一位高级官员，并请他们来看演出。 到了演唱会现场，发现了不少其他要员，包括部长、一些国会议员，还有一些社会名流。当时那位高官还未到场，人们三三两两地聊着。我想趁着这本画册送出之前，我可以先向其他人介绍神韵。与一位名流轻松地寒暄了之后，我把话题转到了神韵演出。他说已经有人向他推荐神韵，后来了解到是另一位同修向他介绍过神韵。我说想不想了解一下演出的内容，他说当然好啊。我打开手中的画册，逐页逐页地向他介绍神韵画册精美的图片和纯正的能量，让他的眼神充满欣喜和期待。我说神韵中秋演出在即，我会发个邀请函请他和太太前来观看。他递过一张名片，交代说由于他正在参选国会议员，请将邀请发到他指定的一个邮件地址，这样他可以及时查阅。不一会儿，那位高级官员到场讲话，我告诉随行的保安我有礼物要送给他，他们提出要由他们转交。我说这个事情很重要，我必须亲自交给他，我还有话对他说。这时旁边有人远远地指着另一个人告诉我，他是该政要办公室的助理，你可以找他。我找到机会将画册展示给这个助理看，并将我要对这位政要说的话说了一遍给他听。他点着头交代我在原地站着不要离开，一会儿他安排好了会到这个地方来找我。现场人很多，还有人排着长队要跟政要照相，听说那些排队的人要事先跟有关方面打招呼。我又不在那个排队的队伍里，看着那个助理里里外外的忙着，吵杂的场面让我起了个担心，他忙成这样可别把我给忘了。这念头一起，我想不对，我来这干什么来了？不是要把神韵美好的真相告诉他吗？这么神圣的事为什么担心有干扰呢？期间又来了个女的说，听说你有东西要成交，现在可以交给我，我给你转交。我说谢谢了，这个礼物我要亲自交给他。好长一段时间过去了，那个队伍还是老长，我开始问自己，为什么常人两次提出要为我转交礼物给那位政要，是不是我的心性有问题？难道我真像是一个常人在做着大法的事，来这里只是送个礼物给政要的吗？深挖下去，我找到自己内心深藏着想要证实自我的做事心态，这些人心使自己在等待的过程中表现出浮躁，从而产生怕心，怕被干扰。找到了这些不好的人心，我就开始清除它。我对自己说，不管还有什么表象，只要让我遇到了，我就用它来纯净自己。不管对方是总理还是什么国家元首，他首先是一个人，是一个等待新闻真相被救助的生命，绝不能因为他的地位在我内心产生什么分别心以及患得患失的心。心态稳定下来后，我跟在场的同修进行了沟通，大家都静心发正念。就在保安要截止照相之前，那个助理走来说要领我去见那位政要。我手捧着神韵画册，以大法赋予弟子的慈悲心态，不亢不卑地将神韵演出回归人类正统文化的纯正和美好，堂堂正正地介绍给总理。我说神韵多伦多中秋演出在即，诚挚邀请他和家人观看。他马上问我演出是什么时间，请尽快发给他有关信息。我赶紧掏出邀请信，他愉快地接过，接着他手捧着送给他的神韵画册，让我和他照相留念。师尊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开示弟子，讲真相中别管其身份如何，别有什么亲，他们首先是人，他们都有一个为自己未来而选择的机会。不管他什么工作，首先他的能够有将来，这是人第一重要的。在讲真相中触动人根本问题的时候，同时感到大法弟子真是在救他们的时候，我想人明白的一面就会表现出来。第二天，按照另一位政要指定的邮件，我发了邀请给他，不久收到他回复的邮件，还有助理打来的电话，表示感谢邀请。由于演出期间他正忙于参选国会议员的具体事务，无法观看演出，但希望保持联系。这次演唱会后，尽管那位高官和一些政要都没能到场观看神韵在多伦多的中秋演出，但是作为大法弟子， 我们清楚地知道，每一次讲真相的努力都不会白费，同修之间共同努力，日积月累，持之以恒，真相迟早会有变化。2009年1月9日，已经担任加拿大某部长的一位圣要出席了多伦多神韵新年演出的贵宾招待会，他代表总理和政府向神韵表示道贺，并感谢法轮大法学会的邀请。在看完演出后，他还表示，神韵晚会表现了全世界所有人都应当分享和珍视的真善人处世价值与美德。晚会反映的主题善良战胜压迫，正义战胜邪恶非常重要，这是人们要找寻的精神启迪，是生命的终极目标和美德。人类珍视这些价值已经有数千年的历史，希望人们还会在未来的数千年中珍惜这些价值。作为加拿大政府代表，这位政要最后表示，神韵演出非常伟大，非常精彩。师尊在2007年美国首都讲法中明示，无论大家做什么，目的都为了世人，看上去是在求得帮助，实质是在救他们。无论是针对财力、人力、物力，方方面面帮助，包括向各国政府讲真相也好，和社会的民间团体接触也好，或者与社会其他方方面面的沟通，都不是为了法轮功本身，也不是为了你们个人的修炼，你们修炼中与这些都没有关系，这一切都是为了救人。你们在接触人的时候就是在救人，通过讲真相叫给予支持者明白真相是救人，明白真相后所起到的正面作用也是为救人。也就是说，在达成常人理解后能够给予一定支持，这个支持的影响还是在救人。弟子悟道，推广神韵为大法弟子正视大法、救度世人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平台。不论我们接触到的生命在人中地位有多显赫，财富多少，影响有多大，他们都是迷失中等待救度的生命，我们只能以大法赋予的慈悲心态去接触他们，救度他们。只要大法弟子互相配合，持之以恒，坚持不懈的努力，就能够把神韵的美好带给西方主流社会，救度更多有缘人。三，遇到事情向内修，是做好神韵推广的根本保证。在推广神韵的过程中，暴露出自己许多的人心和执着，无论过程中那个观的表面现象如何，无一例外的，当自己牢记师尊的教导，遇到事情向内找时，那个事情本身往往很快就能解决。每当过不去关的时候，恰恰是自己向外求而不能向内求的时候。以参与票点卖票为例，票点是推广神韵的重要窗口，我是用尽了能够拿的假期参与票点卖票的众多学员中的一个。在参与票点卖票的过程中，我深刻经历了由开始认识到票点出票的重要，到过程中陷在其中执着票点的出票，而完全忽略了同时的找常人既定的销售渠道，到最后向内修调整心态，让常人的 TT 的 Master 也得出票的修炼过程。一开始我努力的用救人的正念加上销售的技巧，促成常人当场买票，通过这种努力，每天当场的确都卖出了一些票。可是一段时间后，我发现不管自己怎样努力，见到人一刻不停地介绍神韵，每天卖出的票却好像总是停滞在一个数量上，怎么也上不去。有时挺丧气的讲，我已经尽力了，你们错失了机缘是你们的事，真相大显时别怪我没把机会告诉你。我首先想到的是自我的解脱，不要承担责任，怕被众生怪罪的心暴露无遗。直到有一天，在我绞尽脑汁用尽一切办法想要说服让听过介绍的人现场买票，可是就有前后好几个人当面说，演出看起来很好，可是给他现场10%的折扣他根本不在乎，这么多年他就信任他熟悉的 Ticket Master 时，我才被逼着反思自己的真实心态。通过向内找深挖下去，我发现自己有一颗隐藏的人心，就是担心常人离开我们票点正的能量场后会受到干扰，改变主意，失去买票被救度的机缘。还有就是求出票的心，总想给你讲了这么多，你总得买啊。挖出那颗隐藏的怕心和有求之心后，我在卖票的态度上有了很大的改变，我不再执着票点当天出了多少票，以一种无求的心态尽心尽力地向每个过往的生命介绍神韵。 不论他对我态度如何，不论他当场是否买票，但他毕竟得闻了神韵演出的信息。即使这回不买没关系，也许下次再碰到我们的票点时，他就动心买了。我提醒自己，一定站在为他人着想的角度，以对方能接纳的方式推广神韵。期间当有人感激地说，谢谢你花时间向我介绍这个演出，看起来的确是非常好的演出，但我确定不下时间时，我已不再有任何失望的感觉。相反，我会很坦然地回答，不要紧，定好时间后你可以直接电话 Ticketmaster 购票。当我把心态彻底放平后，在接下来连续几周的时间里，每天在票点上都有人主动来到我面前说，我已买票了，是从 Ticketmaster 那里买的。有好几次就在现场，我以大法弟子全情感恩之心向师尊核实，拜谢师尊对自己修炼的细致看护和慈悲点悟。师尊在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神韵的演出常常会有很多人从开始落泪到最后，还有更多的人不断的在抹眼睛，常常都是这样，人觉得很震撼。这个空间是孩子们在演，另外空间很多我的法身与很多神都在做，震撼力和对人的改变很像我当年亲自传法，所以对人的改变很大。师尊身体力行造化出方方面面都完美的神韵演出，给大法弟子树立了最好的典范。当我以虔诚之心置身于09年1月8日的神韵开场演出，我的整个身心被彻底的净化和清洗了。舞台上每一个动作，每一个音符打出的能量，贯穿我生命的最微观，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止不住的流淌。从大幕拉开到演员谢幕，那哪是人间的一场文艺演出啊，那是师尊用人能理解的方式展现给正法弟子的宇宙真相啊，那是众生免于淘汰进入未来的依靠和通行保证呢。我们当地在推广神韵的过程中面临着许多困难和障碍，包括剧院和同修整体间的协调和配合等等。我们只有心在法上，打住修炼的根本，听师尊的话，遇到问题无条件向内修，整体提高，整体升华，才能无愧师尊的慈悲和大法的威严，以及无量苍宇中无量众生的期盼。最后与师尊2003年元宵节的一段讲法与同修共勉。我今天在正法中所做的一切，我所要的一切，说白了就是未来宇宙的选择，就是未来宇宙的需要。作为旧宇宙的生命，包括一切生命因素，在正法这件事情上，在我的选择中，所有的生命都来按照我所选择的来圆融它，把你们最好的办法拿出来，不是为改动我要的，而是按照我说的去圆融它，这就是宇宙中生命最大的善念。施恩浩荡，恩泽苍宇，让我们都以大法弟子觉醒中的最大善念去圆融师尊所要的，用心推广神韵，在正实大法救度众生中稳健地走好大法弟子的人成神之路，只有这样才能最好地叩谢师恩。谢谢师尊，谢谢大家。本文出自2009年加拿大多伦多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发言稿。
被法修心的体会，作者加拿大多伦多大法弟子。师父好，同修好，我是2000年5月得法的大法弟子，在师尊的大法中修炼9年了。2008年9月1日天梯书店分店在多伦多开业了，那时我还没有去过天梯书店，但是店名中的天梯两个字却引发了我长时间的思考。师父说，天神都说我给人留了一部上天的梯子，也棒喝。师父传给我们的这部大法就是一部天梯，大法弟子就是在这部天梯上攀登的修炼者。可是说来奇怪， 我却觉得好像自己离这部天梯很远，得抬头仰望，而不是说这部天梯从自己的脚下直通天顶，没有身在天梯上攀登的那种意境，没有那种感觉，没有那种意识，我很吃惊。仔细想来，这些年的修炼中，我没有抓住根本，形成了一种做事就是修炼，做事就是精进的心态。虽然也每天看书学法，但是那种做事的心态使得学法边缘化了，甚至学法时也在想着如何如何做事。认真反思，我对学法的认识也就是为了保证自己做事时少出问题，我没有把这部法作为一部上天的梯子去攀登，所以我也就没有在天梯上，也就不会有攀登的那种意境、那种感觉、那种意识。生前的事我不知道，这一生中我为了得这个法吃了很多苦，而当我得到了这个法却不懂得珍惜，珍惜原因为什么没有珍惜？因为我执着于自己能力强、有智慧、意志坚定、悟性好，认为凭这些就能修好修成，再加上修炼中的那种做事的心以及做成事后的那种欢喜心，把自己的能力摆到重要的位置上了，而把大法摆到次要的位置上了，把学法摆到次要的位置上了。回顾自己的人生，为了一个常人中的好职位，我上学读书，中国读了外国读20多年寒窗，现在师父传出的这部大法能使我修炼圆满，我又下了多大的功夫去学了呢？其实正是这些教育使人的悟性受到严重干扰。一个人迷于常人的东西，迷于自我，认识不到宇宙大法的珍贵，也就感受不到大法的神威，这是人最大的悲哀，也是我的最大悲哀。思想上的转变使我对学法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渴望，我要把师父的法装在心里，记在脑子里，就有了一念要背转法轮，用背法的形式来学法。我知道背法要吃苦，但是不吃不得，我背下来一讲就得一讲，修炼和生活中的事情都照常去做，就利用平时学法的时间每天背1到2页，不求多不求快。我的感受是一个人不怕吃苦，不怕付出，把师父的法记在脑海里，装在心里，来同化大法，来指导自己的修炼，这就是善念，就是佛性，是正念正行。大法会不断地展现给你，师父会不断地点给你，你会不断地有新的领会、新的收获。所以真正背法时也不能求快，也不想求快，在这个层次就是这个速度，就这样循序渐进。我开始体会到自己每天都在师父给我的天梯上攀登，在一页一页的背法的同时，我每天还要去背已经记下来的部分，每周都把记下来的部分从第一讲开始背诵一遍，周而复始。我每天总要花费至少2个小时的时间坐公车，这个时间身心都闲着，无所事事，我就背法。在家里背法时就盘上腿，合上眼，或者默背，或者背诵出来。那个时候好像一切有形的东西都不存在了，就是师父的法和我自己，自己的心灵，生命的本源，时常被师父的慈悲、被法的神威震撼，常常泪流满面。6个月之后，当我背下第9讲时，我知道这不是终点，而是起点。所以我一直在周而复始的背法、学法，每周把9讲背一遍，转法轮9讲，共60节。我每背完一节，就拿出书来，把这一节看一遍，纠正背法中的错误。背法是学法的一种形式， 可它本身就是经历高度集中的思维活动。我常常不由自主地停顿下来思考，联想很多，所以在背的过程中，你总是在用法对照自己，不知不觉地向心修，向内找，也就融在其中了。一段时间以后，我发现以前很难放下的各种执着，如色欲心、争斗心等等，变得淡了，变得少了。举个例子，公司里每年搞评定要打分，自我评定的比重占10%，我总认为自己是大法弟子，处处做得好，所以我给自己评定都是尽量选高档次。可是那个比重占70%的经济效益方面的分数，却总是平平淡淡，不太令人满意。被罚以后，我的心态变了，把它看得很淡了，认识到自己以前是执着于争这个名分，却不愿意找自己的不足。今年平定，我不再动心，自我平定就找自己的不足，不足的方面就选正在提高这一栏，争名分的心没了。奇怪的是，等那个经济效益分数出来了，却是满分。随着背法，我有时就想，修炼一下子变得那么明了了，就是记住师父的法，照着去做，修炼人心里大宝装的多了，执着心就少了，那个物质身体也跟着起变化。我能感觉到的就是觉睡得少了，练功中出现的最佳状态多了，活得轻松了。以前每天早上发完正念，总要回到床上再睡一觉，随着背法一连几天再躺下，怎么也睡不着了，还挺着急，要上12个小时的班，只睡5个多小时怎么行。这就是在常人一见所画的框框里爬行惯了，到第4天才明白过来，一个人去掉执着心，就像那个瓶子浮起来了，活得是轻松了。这也是为什么那个罗汉总是乐呵呵的。在讲真相、救度众生方面，你不断地从法中增添正念，邪恶都对你多聚几分。例如像大陆讲真相，中共邪党常常1-2个月不到就封杀我的域名，他封了我马上就另开新的，但总是要耽误几天才能运作。随着背法，我这个域名用了1个月、2个月，我就想我要盯得紧一点儿，他要封我了。可是3个月、4个月过去了，到5个月我明白了，其实就是你不断地从法中增添正念的结果。转法轮最后一讲第9讲，我背得很艰苦，一方面是有急于求成的人心，另一方面是因为对法的含义和内涵理解不够。举例子说，师父在意念这一节中说，一个练功人具体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是他的功能在起作用。又说，对练功人讲，人的意念指挥着人的功能在做事，而作为一个常人来讲，意念指挥着人的四肢感官去做事。我对这段法理一直不理解，我们有功能，而且有一种对功能了解的越少越好的心理，所以从来没问的为什么反复背不下来时，我开始思考，我是个练功人，可我是用四肢感官在做事呀，怎么理解师父的法呢？我忽然想起了师父后来的一段关于用正念的讲法。师父在2003年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讲到，大家有的时候考虑问题呀，都是养成了一种习惯，我要做一件事，我这件事怎么做啊，那件事怎么做呀，思考的，哎呀，自己觉得很全面很圆满，到一做的时候，真正的实际情况它是千变万化的，反而不行了，不行了，那就又重新思考，不是这样做，用正念啊，你觉得应该怎么样做你就去做， 碰到的问题，自然你就知道怎么样去解决。正念强，一切都会顺利，保证会做好。我为什么要大家这样做？好像是很被动，是吧？不是的，是因为你修好的那面，什么都知道，怎么做都行，怎么做这些事都能做好，所以你有一个想法就可以了，知道怎么去做，你就去做。做的时候，你的智慧就会不断的来，因为那个时候你修好的那面就会和你这边融贯在一起了。那是神啊，无所不能啊。当然了，那小事一下子就化开了，智慧就来了，那不一样啊。不行，到时候师父也会给你智慧。反复琢磨之后，我恍然大悟，我自身虽然没有任何功能，可是上法修炼，我们修好的部分师父给隔开了，修好的那一面完全是神的状态，是无所不能的。你有正念，你修好的那面就会施展神通，你有多强的正念，那一面就能施展多大的神通。所以回顾自己修炼中所做的事情，以前总认为是取决于自己的能力、知识、技术，其实不是，实际上都是你的正念做的。正念强就做得好，就出现奇迹；正念不强就做不好，就不尽人意。如果你学法不深，没有正念，执着心太多，人心太重，去做事的时候就出问题，因为你修好的那面是不动的，神不会理睬人念的。只有当你有了正念、纯念，他才会施展神通，强人的四肢、感官、能力、手段、知识、技术等等也是必要的。但那一切是因为要符合常人社会的形式、状态和法理。那个魔要杀谁，都得制造个事故，出门撞汽车上了，从楼上掉下来了等等，所以那不是大法弟子做成事情的根本原因。根本原因是正念，而正念来自学法修心。大陆的同修直接面对邪恶，如果正念不足，寸步难行。凸显正念的重要，相比之下，海外的同修随着正法的推进，做的事情专业化了，媒体化了，网络化了，技术化了，总之最大限度符合常人状态了。如果不注重学法修炼，很容易在强调常人方式的同时，使人甚至使我们的整体忽略正念的重要。尤其像神韵售票和推广新常人，常人这么做了能成就100%。你如果正念不到位，你用常人的办法怎么做也不行，因为修炼的因素各自得到的回报不一样，标准要求不一样。正法时期人神同在，但是人多神少，我理解那个神必须要用正念去救人。多伦多这一方有几百万人，有几十万华人，我们要救助他们。形式上我们推广神韵售票，我们有我们的媒体，有我们的各类活动，实质上我们必须用正念。常人是最弱的，大法弟子的能量场不动念都能改变人，动真念更能改变常人。而且买神韵票定心常人，形式上完全属于常人日常购物的范畴，即使有抵触的人，在我们强大正念的作用下，神差鬼使，阴差阳错，他的下意识都会促成这件事。但是我们的念一定要纯正，整体的念一定要纯正。我也有过怕心，担心新常人的订户数量过不了关，但是学法中我知道了这个怕心只能带来麻烦。所以我想多伦多50万华人需要救助，和罗莎市限定的数目相比差远去了。我就想着救助更多的华人，慈悲的努力去做，那个所谓的硬性标准只是个假象而已，不去想它，去掉怕心，自己的正念才会纯正，才能发挥作用。 我一听说每增加一个订户，新唐人能收入多少钱，就想这太好了，我很动心。被法时被到开光这一节，有的和尚在那儿念经，心里却想着一会开完光给我多少钱。我心里一震，我知道自己的念又不正了。新唐人的收入是理所应当的，我自己知道就知道了，不应该动什么心，不应当以此为出发点去做事，那不是正念，很可能适得其反。师父讲过，99年去20以后，师父把大法弟子都推到位了。我理解，就是我们修好的一念已经无所不能了，和我们的正念联系在一起了。而且师父一直在叮嘱我们，多学法，多学法，多学法。为什么？就是要我们加强正念，使用正念，施展神通，救度世人。这是多大的期望啊！我在景点和老年同修一起发真相资料，相隔十来米，那个老阿姨不声不响，一份一份发得很快。我这里用英文吆喝，用中文吆喝，使出浑身解数，还是发得很慢。有的人写着脸，从我这里走过，不接资料，到老阿姨那里，她接了。什么原因？正念。师父讲过，出功能的在两头，特别是老年妇女，没有什么执着心，所以他那个场，那个正念又纯又正，不动念都能改变人，一动念无所不能。说到拒绝真相的人，我以前总是有些耿耿于怀，缺少那种宏大的慈悲，那种正念。有一次又是这样，事后从景点回家的路上，我坐在公车上背法，背到谁练功谁得功这一节。过去有许多僧人已坐几十年，历史上记载最长的90多年，还有更长的，眼皮上的灰很厚，身上都长草了，还在那儿坐着转法轮。我就想，这个坐了90多年的僧人，也许今天是个大法弟子了，为了正法的今天吃了那么多苦，一次一次的白修。我突然想到，他也许还是个没有明白真相的常人，也许就是刚才拒绝真相的那个人。可怜的人，他迷失了，邪党的毒害使他上当了，我们能不救他吗？我禁不住落泪。所以现在再遇到这样的人，我不再动心，只是想这次不行，还有下一次，我们还有别的途径救你。我只是刚刚开始背法，体会很粗浅，也不一定正确，我会不断努力，记住师父的法，照着去做，沿着师父给的天梯向上攀登。谢谢师父，谢谢同修。2009年加拿大多伦多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发言稿。
从觉体自身的党文化到大法弟子的整体提高，作者新慈。记得师父曾经从法理上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大法弟子都能做好，这场邪恶根本也发动不起来，或早被全部解体掉了。尽管师父说不承认旧势力以对大法弟子进行考验为由而发动这场迫害，但师父反过来再利用这场迫害来检验每个大法弟子的修炼表现。无疑，这场迫害的持续或多或少与我们自身没做好有很大关系，特别是在整体协调方面，同修们很容易陷入执着于别人的执着而不能自拔，甚至表现得像常人中那种背后议论是非，互相防范猜忌。 这给大法弟子的整体圆融造成了很大的间隔，真是可惜。深挖其中的原因，除每个人存在不同的人心外，没有彻底清除的党文化给我们留下了遗毒，往往是造成以上现象的主要原因。我们在修炼的过程中，千万不可忽视在思想中一思一念，在举止中一言一行对党文化的彻底清除，不然真的会给我们修炼以及正法进程造成很大的损失。以下我将对以上执着于别人的执着的问题谈谈个人的一些感悟，不对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解体党文化一书中提到，斗争思维是党文化的一个典型方面。斗争思维倾向于将事物或人对立化，极端的追求两者之间的竞争，解决争端矛盾时采取的是暴力强制的非此即彼你存我亡的一种方式，对世界人生或社会生活的评价往往是价值一元主义，对主流价值以外的事物予以彻底否定。在我们修炼中的表现，一方面是对人对事持偏激态度，一旦某事或某人有一点比较突出的执着，或哪一方面一时做不好，就将该缺点无限放大而抹煞其他好的部分。另一方面则是对出现修炼路上过关不顺利的同修过于责备，不采取积极行动帮助对方，而是在思想上或言语中加重对方不好的人心。名义上说要对方向内找，实际上是怕自己受牵连拒而远之，甚至有些时候还陷于人中在背后参计，这就是典型的执着于别人的执着的表现。其深层心态往往还包含着一种非得将自己与别人观点用一种价值进行衡量评价的心理，以及对他人吹毛求疵求全责备的不宽容态度，这些都是有伪真善人伟大法理的表现啊。我们很多时候都陷于其中而不自知。以我个人修炼的经历为例，认真反省就会发现自己受党文化的毒实在太深，对身边的同修要求过高，喜欢盯着别人做得不好的方面不放，还以此作为自己不精进的借口。一旦自己没做好的时候，有同修好心提醒时，还为自己辩护说谁谁修了那么多年也很多地方做得不好，又是谁谁作为个老学员还表现得那样不好。有时候甚至会因为总看到别人做得不如自己的期望标准，出现对大法的怀疑。其实每次自己用这种理由为自己辩护时，内心深处也是清楚这样做很不对劲，自己的心里也不舒服，但总是在关键时刻控制不住自己，深挖自己的那颗心。这其中也包含了自己对师父的法不坚定的因素。师父明明说过以法为师，每个人都是为自己修的，只要走在修炼路上有坚定的心，师父也会帮忙的。而且师父在2000年12月9日于安娜堡的北美大湖区法会讲法中说，任何生命别说人，再高的生命只要它是宇宙中的生命，我在正法中都能从本质上生命的本源上构成它生命的一切因素上把它纠正过来，去掉不存改变过来，师父会管着这一切，我们只需要精进修好自己就可以了，何苦操心别人的执着。 这不是凭空又给自己增加了修炼路上的难吗？执着于别人的执着，造成的后果就是自己不能全身心的精进实修，思想中都装着别人的事，自己的修炼怎么可能提高呢？再者，思想中对别人的执着，往往也给对方强加了不好的物质，不仅对其修炼的提高无任何益处，反倒有可能把对方往执着的方向推。其实稍微理性的分析一下，别人怎么样，执着的多与少，修炼的精进与否，这些对自己的实修没有丝毫有益之处。我们的大法是宇宙大法，有什么东西圆融不了的呢？个别人的修炼路上的偏差，怎么会使一个坚定实修的大法弟子心生波澜呢？就像当年有人抨击孔子的德性时，其弟子子贡说，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易也，仲尼至乐也，无德而易焉，人虽欲自觉，其何伤于日月乎？多见其不自量也。作为一个常人的子贡，尚且能对其老师如此坚定信念，而我们是修宇宙大法的，走在神路上的修炼人，怎么能随意因同修们的执着不好就被干扰懈怠了自己的修炼呢？真是太可惜了呀。我们从另一方面思考这个问题，首先举两个例子，一个是911恐怖事件过后，美国的公民很多都自发的到伊斯兰社区或其活动场所为其守卫，防止部分人为泄愤而不理性的攻击伊斯兰民众。这一举措使得美国的国民以理性宽容的精神赢得了世界上广泛的赞誉，同时更唤起了全世界人民对美国受难者的同情，以及对反对恐怖组织的紧急意识。第二个事例就是中国大陆去年因官方媒体片面报道法国抵制奥运，于是全国各地出现了一系列抵制家乐福事件，以及在互联网上对法国进行污蔑谩骂，结果是一来中国自己的经济大受损失，因为家乐福在大陆的连锁店 90% 以上的员工都是中国人，而 90% 以上的商品也是中国内地企业生产的商品。二来该事件不仅使国际上对天津政府蛊惑的中国民众的狭隘民族主义情节深感不耻，甚至让很多明智的国内人民也觉得这种行为幼稚至极。这两个对比鲜明的例子正说明了这样的道理，碰到矛盾或不公正的对待时，不可以以恶制恶，古人就曾说过以暴制暴，不知其非。看中共的累累罪行，不正是在这种斗争哲学导向中而结下的恶果吗？而在非共产党国家的美国，他们面临伊斯兰恐怖组织给自己国家造下如此巨大灾难时，不是对敌人仇恨一切，而是选择有理性的区别恐怖分子与一般的伊斯兰民众。孔子说，不以人废事，不以言废人。其实我们的祖先也早就提出类似的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道德理念。老子也说过，海不辞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辞土石，故能成其高。林肯当年对属下不满其对政敌态度友好时也说过，我把敌人变成朋友，不正是消灭了敌人吗？可见东西方做人的很多优秀品质都是共通的，这才是真正健康的为人处事之道，与天地人万物和谐的宇宙法则 也是大法在人这一层面圆融的表现。常人中有许多人尚且能符合道去行事，作为修炼者的我们更要严格要求自己，在同修出现执着时，首先反省自己在这问题上有没有类似的不足，修好自己是关键，同时也应理性诚恳地帮助同修，千万不可再出现消极情绪，逃避矛盾，互相间隔，欲避免背离宇宙法则的党文化的毒害，就要时时清除我们空间场范围的共产邪灵，让我们大法弟子能整体提高，珍惜这万古不遇的机缘，精进不停。
修炼笔记，一点学法体悟一，作者天真。学法的重要性，师尊多次强调过，在此仅举一例。作为大法弟子，能够做好正法的事，圆满好自己的一切，就要多学法。无论怎么忙，都不能不学法，这是圆满的最大保证。2001年3月19日，致辞。我们的一切源自学法，在持修过程中，我们也都能够体会到学好法对于修炼升华、做好三件事的决定性作用。所以努力把法学好，从表面上看，学法好像是很简单、很轻松的，给人的感觉是不外乎看书。然而，同样是学法，在不同情况下，效果却往往会有天壤之别。回顾自己十几年的学法修炼经历，以及所闻所见同修学法方面的一些情况，发现其实学法效果和对学法的认识本身就是一个不断提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会遇到不同的问题。既然学好法是我们修炼和救助众生的根本，那么有效地解决学法本身遇到的问题，保证理法的学法效果就至关重要。保持清净心态，清净心是学好法的前提，心不净，法不可能学好，这是毫无疑问的。学法效果上的差异往往取决于我们学法时候的心态，如果心态很纯净，没有私心杂念，字字印在脑中，那在读法的时刻，我们在高层空间会不断的快速飞升。相反，要是心里不清净，胡思乱想，杂念丛生，读的是什么都意识不到，那就不会有什么效果，另外空间不会有多大变化。学法的也不是自己的主意识，文字背后法的高层内涵也不会展现。我发现自己学法的过程常常是排斥私心杂念的过程，得法之前，我的欲望和执着在人中相对是比较少的，但是毕竟在末法时期，人类社会这个大染缸中被污染了，而且还有在反复的轮回转生中沉淀下来的一些因素，以及旧势力的直接干扰，所以心不够清净。以前学法的时候，脑子里频繁的有很多乱糟糟的东西往外冒，什么东西都有可能串出来，声音、图像、话语流往往是连续不断，节外生枝，有一个内容或场景顺势就转到另外一个里边去了，然后又转入别的，想象不到的杂乱和离奇，乱成一阵儿。回过神来发现已经读过数行了，但是记不起来读的是什么内容，于是赶快提醒自己意志排斥那些干扰，好歹清醒地读上几行，又冒出来了。要是有什么事情等着办，或者出了什么问题，那就更容易执着，翻腾个没完。其实就是心不静，有执着和思想业造成的。 这跟师尊讲过的一模一样。有人在那练功说，我就不信，我得静下来，不能乱想。刚说完又翻出来了，是你那颗心不静，所以你就静不下来转法轮。当然随着不断的学法，才是心理观念和思想业层次不断提高。现在学法的时候，走神的频率已经很低了，就是偶尔有什么东西冒出来，不过几秒钟就会意识到，马上给清除了。要达到保持清净心态学法，还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够做得到的，要经历一个修去执着心的过程，去掉对表面文字的执着。师尊在讲法中把现代汉语的语法框框给打破了，随意所用。2000年6月28日，随意所用，这在转法轮中尤为明显。对于在语法规范方面特别重视，以及像我这样对语言很敏感的弟子来说，这还真是一个不大不小的考验。师尊早就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在讲法中特意指出了这个问题，以便破除弟子这方面的执着。对我而言，当然这倒没有形成得法学法的大障碍，但是有一段时间，每次读到转法轮中的两三处，都不自觉地停顿一下，心不静了，犯嘀咕。比如说，师父怎么把光年这个距离单位当成时间单位来用啊？每次也都立刻提醒自己，少执着这个，抠字眼，说不定还就用这个来去你的人心呢。常人的书倒是有语法规范，文字华丽的，所谓一咏三叹，所谓气势恢宏，那又怎么样？不就是人的东西吗？语言再标准，也只有人这的一点表面内涵而已，对修炼没有任何作用。扶着登天的梯子往上攀登，还用人心琢磨为什么天梯看上去跟自己的观念不一样？一样了，那还是天梯吗？不，此文于5月13日定稿，在此弟子仅代表周围各位同修恭贺师尊华诞，师恩浩荡，无以回报，唯有精进，祝师正法，方不负祖佛慈悲救度。
修炼故事，见证大法的威力。作者吴侃。一，记得在刚得法的时候，那时我开始看书，只是喜欢看转法轮，还不知道去练功点练功。那时候上班很忙，有一天工作得很晚，司机送我和另外两个同事回家。一个同事提议，他家门口新开了一家游戏机室，很气派，让我们一起去玩。我心里想，那是赌博，而且当时也在抓游戏机室的赌博，不能去，就说今天太晚了，算了，就别去了。司机和另一个同事都想去，碍于情面，我不好过于反对。车子开到游戏机室，我一看真是灯火通明，门口还有很多看热闹的人，别的游戏机室都是偷偷摸摸开，而这家开得这么气派，心想一定有后台撑腰，我胆子也壮起来，跟着大家一起进去了。里面人满满的，好不容易等到一个空台子，我们便坐上去。当时大家手气不错，头一个筹码能赢七八个出来，人们很兴奋，一把一把的把筹码往机子里扔，筹码一堆一堆的从机子里往出跑。过了一会儿，我心里开始有点不安了，就说好了，咱们走吧。当时大家都在兴头上，谁也不愿意离开，没办法，我还是坐在那里，但已经心神不宁，只好自己安慰自己，没事，这家有关系，没有人来抓。大家一直在赢筹码，过了大约5分钟，突然桌子旁边站起一个大个子，掏出证件说，都别动，站起来，手抱头，过去面靠墙站着，就像警匪片里的一样。我余光看到每个桌子边都站着一个便衣， 心想这下完了，你还想去练法轮功，别人会去跟法轮功师父那儿说，这个家伙赌博被抓了，别让他练法轮功，免得给法轮功丢脸。当时真的是痛悔不已。其实整个过程只是一瞬间，突然那个大个子便衣对我说，出去。我没有反应过来，大个子便衣又对我讲，你出去。我待在那里不知所措，大个子便衣又说，你出去。我会过神来，心里胆胆突突，脚步沉重地往外挪动，怕被别人拦住不让我走。走出去一看，门口围了几层拿着棍子的武警，估计是防止有人往外跑。武警用奇怪的眼光看着我出来，让开一个缝让我出去。当时抓了很多人，装了满满三辆依维柯汽车，只有我一个人当时给放了出来。后来我无意中跟老学员谈起，老学员讲这是大法的威力，我才悟到是当时很朴实的想要维护法的心，才显出大法的威力。就像网上报道的一些常人真心喊出法轮大法好，就能显示出神奇来一样。在以后，同事中都传警察不抓我，所以后来每次公司出官司，法院来人，他们都让我去对待。每次我首先想到，这事对大法有没有影响？我把握一条，不能给大法抹黑，所有会给大法抹黑、给大法带来不好影响的事情，坚决不做。二，得法修炼以后，身心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我的已经弯了多少年的腰一直没有直起来。我也没有在意这些，因为以前身体无缘无故的剧烈疼痛没有了，我就感到很轻松了。有一次我们地区的学员组织大家到街道上去练功，以便弘扬大法，我决定参加。但晚上学法时，我突然想到，平时在练功点这样身体情况都有很多学员过来问我腰的情况，我就讲是以前瘫痪造成，自己并没有在意。我目前这样的情况，腰直不起来，出去练功弘法，别人不知道会不会给大法带来不好的影响，不太好。别人过路的一看，你们练法轮功的里面怎么还有这形象，但又想去参加弘法练功，我心里很伤心。突然我听到身体里啪的一声响，没有任何别的感觉，我心里想腰直起来了。我们家里人也听到了，问是什么声音，我说腰直起来了。当天晚上我上床躺下后，身体里又响了一声。第二天我直着腰板走出去，到街上练功弘法。三，第一次出来参加集体练功弘法活动，心里很激动。天突然刮起了风，还下起了小雨。到了预先通知好的地点，看到很多学员已经来了，正在练功，有一些辅导员在那里帮助指点。我看到很多人都想往前站，就想我就是大法中的一颗沙子，都是幸运的，没有什么可以争的，就和家里人一起站到最后。当我两手举起开始抱轮，眼睛一闭的瞬间，突然看见层层的天打开了，无数的众生涌过来看我们练功，有很多还参与进来练功，后来看了师父讲的法。但是我告诉你们，在常人这边表现的越平常的东西，可能在你们看不见的，在你们所修炼的这个境界中表现的却是真的轰轰烈烈的。见长春辅导员法会讲法，才明白当时看到另外空间的景象的意义。四，99年720邪恶开始打压迫害。7月23号，我第二次被公安便衣绑着从单位抓进他们的一个审讯室。我看到屋子里放着刑具，有的刑具很土，但我想可能他们觉得很管用。我进来时看到隔壁有被打伤的人，后来那人告诉我公安怎么使用土具折磨他。当时我有点胆怯，他们要我认被通气的学员，我说不知道，那时还不知道什么是正面，就想不能做叛徒。他们看审讯半天，我都不说他们要的。其中一个长得很横的家伙突然出手开始打我的脸，我说不知道，你打死我也不知道。我感到他打的并不疼，我想到了师父，心里想是师父在护我，想到是师父在替弟子承受这种耻辱，很伤心。我想今天1999年7月23号，中国大陆有多少大法弟子被迫害，师父要承受多少，忍不住泪水流出来。 我怕他们看见我流泪，以为我软弱，就把头偏向后面。那个打人的凶手却停了下来，没有再打。过了一会儿，又进来两个公安便衣。先前打我的那个家伙让他们两个打我，那俩看看我都不愿意动手。后来他们把我关在一个有石头凳子的房间，凳子上有个环，他们就把我靠在那个环上。他们说别痴迷不悟。那个队长讲，在当年六四时候他们怎么对付游行的。我说我的师父把我从地狱捞起，洗净了我的身体，洗净了我的心灵。我的师父什么都不要我的，我也没有什么能报答我师父的，只有那颗心，就怕他不够纯不够净。后来我被他们转到正保处，我被带走的时候，那个队长一直送出来，我以为他是送那两个正保处的。下了楼，在楼梯转弯处看到那个队长站在楼梯口，才想到他是来送我的。我回头跟他打招呼，那个队长从楼上赶下来，拉着我说让我多保重。
作者吉言。昨天晚上几位同修在一起交流，谈到放下生死的问题，都在感叹放下死容易，放下生就比较难。我在一旁默默地听着，当时没有发表任何意见。过后我想，为何放下生就比较难呢？应该还是为了自己活得如何自在吧。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说，人最难过的一关，修炼必须走出去的那一关，就是放下生死。当然不一定每个人都要在生死面前考验你，但也不绝对排除每个人面对他自己的最大难关与最大执着能否放下，其实都是在考验人能不能走出这一步，剖析自己在面对邪恶时正念坚定地闯了过来。可是在日常生活中，在对一些个人修炼的关上却过得很艰难，甚至长期停滞不前。在生活中还想让自己过得自在些，也就是像师父在法中所讲，人在世间养成了许多观念，以致被观念带动着追求着向往的东西，精进要旨二，走向圆满。而往往在追求这些向往的东西时，还是以证实法为借口，却忘了此生来在世间的目的了。因此就陷在具体的事情中去一个一个的解决，也因此就经常是按下葫芦浮起瓢，常常是很忙。从经济上的迫害也还没能突破，常常有一种不知以后如何生活的危机感，总觉得手里没钱，心里不安，也知道这是穷怕了的观念在作怪，也是不信师信法的一种表现，可是还是时常翻出来。表面上就是自己工作的不顺利，本来能用大法弟子的公司应该是有福的，可是自己所在的公司总是越来越差，甚至破产，自己做生意却总是怕赔了本。当同修指出并且自己也认识到了这是穷怕了的心时，可是好像还是去不掉那个根，还时常在其中打转转，也常常苦恼为何放不下。自己是一个大龄未婚弟子，自己也好像感觉在色欲上没什么了，好像结不结婚也无所谓了，可是在面对家人时，家人现在还未修炼，总是怕他们提到婚姻，在朋友同事面前甚至找工作时也最怕人家问起自己的婚姻，因此也想有一个名分上的婚姻，可是始终不能如愿。毕竟同龄的异性同修大都已经成家，这其中还隐藏着一个依赖心，成家后就有了经济上的后盾了，就不怕生活的危机了，自己日常处理事务时总是优柔寡断，做什么总想问一下别人的意见，自己没主意，成家了就可以有人帮自己拿主意了，执着心总是找了一大堆，可是好像有个根一直在那里，总是放也放不下。
两年多了，一直在这些问题上打转转。有时和同修们说，就像修炼中遇到了鬼打墙，每次觉得自己终于走出迷茫，找到了根本执着，可没几天又回到了原地。今天就在我琢磨放下生为何这样难时，突然一个问题打在脑中，我此生的目的是为什么？是为了活得如何自在吗？答案是很明确的，为了修炼，为了返本归真，为了度师正法，为了随师把家还。问自己，当自己在发愁经济、婚姻等等问题时，还记得自己此生的目的吗？问自己，一个走在回家路上的游子，会为了这一段路面上的坑坑洼洼而那么伤心吗？是啊，路上再不好走，游子的目的只是回家，不会为了那路面的不平而烦恼，只是会更努力前行，因为家才是自己的目标。想到这里，才明白什么经济上的烦恼、家庭里的压力、同修间的矛盾，那都是为我修炼而来，都是我回家路上的坑坑洼洼，都是让我体会回到家中的幸福。修炼这么多年了，自认为也是很坚定的老弟子了，可是今天才像真正明白了为何修炼，真的很惭愧，愧对师尊啊。明白这些后，当又是同样的问题，我与同修的矛盾再次被提出时，我的心很静，而经济上的困顿也想不起来了，家庭的压力在自己观念的转变下感受不到了，因为我知道了，在我返本归真的这条路上，这些都不应牵住我的心。晚上回到住处，再看一师恩，当看到一同修在遇到师父时，师父笑笑对他点点头，同修心中一阵激动，无法用语言表达时，我没有像以前一样去羡慕这个同修，而是在心中体会到他的幸福，他的喜悦，仿佛是师父从我的身边过去时对我在笑，仿佛是我在参加师父的讲法班。在那一刻，我明白了我的幸福，那是能在大法中修炼的幸福，是人间的任何事都无法让人拥有的幸福。也就在那一刻，让我消沉徘徊了两年之久的物质，姑且叫它物质吧，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我感到我的世界无比的明亮，我的众生在欢呼，在庆祝我从迷失中走出。我兴奋地对一起住的同修说，我好幸福。是啊，这是我此生中从未有过的幸福。在第十个世界法轮大法日的凌晨，在师父传法17周年的凌晨，在我们伟大的师尊58岁华诞的凌晨，我想和所有同修分享我的幸福，也想告诉所有还在消沉中、在迷茫中、在麻木中的同修，能在此生得到大法，能在大法中修炼，能度师救度世间的众生，还有什么比这更幸福的呢？精进吧，同修。总是有体会想写，但总是以种种借口不写，今天想一定要写出来，就算是弟子献给师尊58岁华诞的礼物吧。再次恭祝慈悲伟大的师尊58岁华诞快乐，弟子一定不辜负师尊的谆谆教诲，做好3件事，随师回家。
台寺的一点心得，作者台湾大法弟子。5月9日，6000余位大法弟子怀着感恩及崇敬的心意，在垦丁古岭草原上排出金光灿灿的正法轮大书，金黄色的书面，白色的厚度，32道光芒展现在绿油油的草地上，面对碧蓝的太平洋，鹅銮鼻灯塔矗立在正前方，表达对李洪志老师最高的敬意。事前的准备工作及期间所经历的艰辛是很大的考验。昔日一大早，屏东有40余位同修来到了古顶，负责的同修希望大家配合形成一个整体，说一个步骤就做一个步骤，于是开始量距离、定位、定钉、 拉水线，每一个人都忙着。等把练功场地及排字场地的水线都拉好时，天已黑了。第二天五点多就来到现场，工作的重心是铺塑胶布，一条塑胶布长100余公尺，两条胶布之间要用胶带连接，再用竹签固定，每隔30-40公分钉两只竹签，可谓工程浩大。放眼望去，要排的塑胶布好多好多，真的担心一天的时间铺得完吗？开工以后，大家开始钉竹签固定塑胶布，一群人好不容易钉了一大段，回头一看，偏了好远，原来是水线被风吹偏了，只好拆了重来。做了些时候有了心得，各自分组去做，同步进行。刚钉完一小区，一阵强风吹来，塑胶布被吹起，竹签全不见了，又得重新再钉。这样的情况经常出现，有些地方重做了好几次，同修们一再想办法固定，但是考验不断的出现。钉竹签时一不小心铁锤就打在手上，那是真疼。反省一下自己有漏，至于被竹签刺到更是常事，虽然戴着厚厚的手套也没用，不过这也都是在思想不正的时候，如果正面做事就顺利得多。坐没多久就腰酸背痛，蹲久了站不起来，头昏眼花，只能坐着移动，但是大家还是卖力的赶工，虽然盯了一部分，但是没盯的还这么多，心里可真急呢。赶了一天，天都快黑了，黄色的书皮还有1/4没铺，一群人赶过去帮忙，太阳下山了，大家其实都很担心天黑了要怎么工作。抬头一看，好大的月亮，像探照灯一样亮，我们在月光下继续忙，心里都感恩着师傅。同修把车灯打开，让大家看得更清楚。到9点左右，大致上已铺完了，坐垫可以明天早些来排。这时考验来了，狂风呼啸而来，铺好的塑胶布被掀起，尤其是最后赶工的部分，到处都被掀，黄色的胶布一块一块的被吹起，同修们忙着补救。有些同修马上坐在破损的地方压塑胶布，同时发正面，有些忙着搬重物压胶布。70多岁的张医师抱着一箱箱的矿泉水，在狂风中走100多公尺去压塑胶布，不断的搬，来来回回，途中被水线绊倒，膝盖都肿了，爬起来继续走。为防止胶布被吹走，同修用粗绳交叉压在胶布上，风实在太大了，钉下去的钉子被风拔起，飞到半空中，真是惊险万分。这时大家的心情都很沉重，辛苦做了2天，可不能毁于一旦啊。明天有那么多同修要来，要排转法轮，祝贺师父华诞，这是多么神圣的事，请能容许邪恶干扰，大家摆放着自己的位置，都发正面，抑制邪恶。这时天气开始转冷，越来越冷，初夏的5月天竟然冷得受不了，人坐在塑胶布上几乎要被吹走。已经10点了，但是没有人离开，大家都有留在这里的准备，虽然又冷又饿又担心。最后负责的同修终于通知大家去吃饭吧。事后他说，这真是个艰难的决定，回到车上过了好久才暖过来，可是心里一直不放心。第二天4点多就来了，还好和昨天离开时差不多，马上开始修补。5点半台北的同修就来了，他们经验丰富，立刻投入帮忙，其他县市的同修陆续来到，也都帮忙修补，终于能及时完成这本了不起的转法轮。看到光芒万丈的转法轮出现在碧海蓝天的草原上时，天地间一片祥和，和前一天晚上排山倒海翻巨浪的情形 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弟子们凭着对师父的坚信，终于完成了任务。其实大家心中都觉得不可思议，真的是太感谢师父了。在这三天中，看到许多同修抱着难行能行、难忍能忍的精神，始终默默地付出，更有的同修总是乐呵呵的，好像一点也不会累，修炼的状态都表现在他们的工作中，反观自己就不足的太多了，怕累、怕热、怕吃苦，深深感到惭愧，勤勉自己今后要更精进实修，努力向前迈进。
神运现神奇，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前几天我的亲属一个农场分厂的书记两口子来我家探望，随同来的还有他们的亲属夫妇俩和司机。这个书记犯了高血压病，无精打采，靠在沙发上，他妻子坐汽车晕车吐了一路，进屋后就躺在了床室沙发上，互相唠过一些家常话后，我就给他们放了神运晚会光盘，结果才看了不到三分之一，书记高兴地说，我的血压降了，恢复正常了，他妻子也坐起来精神了，大家都说太神奇了。我随之简要地讲了些真相，于是他们包括司机都要了神运晚会光盘，还给一个没来的亲属在烧旧衣服的同时也带上了一张神运光盘。他们回去的第二天打来感激的电话说，坐汽车没晕也没吐，一路感觉很好，昨天就想打电话，只是晚上到家十点多钟，太晚了没好打扰，这个光盘神奇也让其他人看看。过后回想这件事情有几点感受，一是面对面的发神运光盘效果好，以前发时就有这种体验。二是尽可能多的送给亲朋好友，我以想法给了他们绝大多数人，还有给熟悉的人，其实这就会起到亲传亲的连锁反应，他们都是活传媒。三是对协党的一些现职大小官员以及影响面大的人物，特别是亲朋好友，因为他们的传媒作用更大。四是为什么书记两口子看神运光盘会出现神奇的事情呢？原来是他们对法轮大法的相信程度逐步的有所提高，早些时候认为大法好要了护身符，后来进一步明白真相，全家三退了，这次能入心的看神运光盘才现出了神奇。所以对协党书记这样的人不能怕麻烦，认为讲过了就不需再讲了，要耐心的以多种方式讲清真相还是必要的。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